新本第一面，吉祥云比丘章。在没讲经文之前，清凉大师有几句交代的话也很重要，我们将这段文念一念。大文第二，尔时善财童子见此难行，这个下来就是以下的经文啊，指这段经文有十善友，即十诸位。这里举了十个人啊，十位菩萨啊，虽然说比丘，实际上都是菩萨，化身大士。这十位是即十诸位，这个寄就是寄托。如果我们用比喻来讲呢，像在舞台上表演，他们冲这个施助啊这个角色啊，那他的本呢是很难说的，有些都是古佛再来的，这个地方呢完全是从舞台的吉象上去看他所实现的相，像这个华严法华里面讲的本机因缘啊。这下面呢给我们解释什么叫做十住啊，为实如空界，慧住空性，则位不退，故名为住。这是先把这个摄住住的意思给我们说出来。华严在中国几乎每一个宗派都公认的，它是大乘圆教，又称这部经叫根本法轮。一切经皆是华严眷属啊，像一棵树一样，华严是根是本，一切经呢是这个树里头的枝枝叶叶，都是从这个经里头流出去的。那么由此可知啊，华严的重要。住的意思，清凉大师在此地告诉我们说，实如空界，实是开始，啊，空界就不是十法界了，十法界不空啊，啊，六道不空，十法界也不空。换一句话说，他们呢刚刚开始离开十法界啊，空界就是一真法界啊，是慧住空性。菩萨到这个地位，智慧呀开了，这是真实的智慧啊，真实智慧，自信般若智慧显现。像《金刚经》上所说的，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实相般若显现啊，超越十法界了。 诸空性。入这个境界永远不会退转，不会再退到十法界来，除非他是来实现所谓是道家此行尘愿再来，那这就很多了他要不是他自己尘愿再来，绝对不是业力把他拉回来，没这个道理所以叫做微不退。这个三不退的名词大小乘的词也都有里面这个境界浅深不相同这个是最高的境界，所以叫它做住下面说住与住意多种纪元说是这个住的意思很多佛要说不尽所以对我们这个浅程度很浅业障深重的人，只有用最简单的方法来接受简单扼要，把许许多多的意思归纳起来，归纳为十条因为十也是圆满的意思从数字从一到十是个圆满的数字，华严经上处处用十代表圆满并不是数目字这个我们必须要清楚所以说寄托在圆满上，所以说十个每一个这个课题都说十个，在华严经用十表法。非菩提心而为其体，执心偏正的明如空界这是解释实如空界慧诸空性那么由此可知发菩提心的重要，菩提心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在前面一章已经详细跟大家介绍过了，一定要发菩提心。菩提心里面通常讲体用，又把它分为三颗。菩提心的体是执心，这个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跟我们说的，要是以观经来说《观无量寿佛经》，世尊给我们讲菩提心的题是至诚心，真诚到了基础我们将这两个讲法合起来看，意思就容易懂了。什么叫执心？真诚到了基础，一丝毫的虚妄都没有。我们一般人很不容易体会，总以为自己的心呢很真，我已经真诚到基础了。其实，要跟佛经上讲的那个真诚的标准比一比差远了。那标准何在呢？我们先不说佛法，先讲世间法。曾国藩先生距离我们不算太远，清朝末年时候的他的后代在台湾也还不错，曾宝森呢是他的后代，
好，
曾国藩说，他给臣呢下个定义，他说一念不生是为臣。这个解释跟佛法非常相应。那么由此可知，你起心动念呢，你的心就不诚。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我们常说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这个心呢是真诚心，这是菩提心的本体。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练呢，练着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个时候就用真心。如果有分别、执着、起心、动念，你用的是妄心。这个妄心呢，就是实心。法相唯识里面所讲的，你用的是八十、五十一心所。八十、五十一心所，皆是有为法。那《金刚经》说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个不是真的，所以从初住菩萨开始就用真心。所以跟佛用的是同一个心，佛用真心，这个时候菩萨也用真心。执心偏正，菩提心起作用，就真心起作用啊，它有两个作用，一个就是自受用啊，也是他受用。自受用就是念念去向无上菩提，他没有第二个念头，这个就是对自己来讲，念念呢。这大乘经上常常有一句经文说，去娑婆若海，也许你们常常读经啊，看到这个句子，娑婆若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一切种子，一切种子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个意思。那么由此可知，从此以后他对自己没有别的念头，就是要成究竟圆满的佛果，他只有这一念。可以说世出世间一切法他都放下了，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他也没有妄想，彻底放下了。这叫执心。他受用呢，那就是大悲心。大悲心呢，那就是到十法界，就尘缘再来。这个众生呢，对他有什么要求，他都能够帮助，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一样。众生有感，他就来应，感应道教，愿以佛身而得度，他就现佛身来跟你说法；愿以菩萨身得度，他就现菩萨身来跟你说法。他所现的身无量无边呐。普门品讲三十二应是三十二类，三十二大类。每一类里面无量无边，那就是大悲心，在观经里面叫做发愿回向心，这他真能做到了。这个地方讲他是执心偏增，因为他刚刚入刚刚入空界，偏重在 自证啊，他不是不画他，但是偏重在自证啊，所以叫做住啊啊，这个入空间。说与其相也啊，从相上来啊，从样子上来看，与法界虚空界等。他的心因为没有分别了，没有执着了，所以心呢跟虚空法界一样大。那个心是这个心呢，相也是这个相，所以在净虚空变法界都能够随类现身。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所以这个经的题目，我们这个经题都省略了啊。如果具足称这个题目啊，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啊，这个才是完全完整的这个题目啊。题目太长了，我们把它省略掉了。所以是不思议解脱境界。我们学佛实在说，你是从哪里学起啊？起步很多啊，这一个起步也非常重要，就是拓开心量啊。怎么样把心量拓开呢？就是在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你记住不分别不执着啊，不起心不动念，你的心量自然就脱开了啊。有了分别执着，这个心量就很小啊，那就变成凡夫心量。这一点呢很要紧。摄住不同即为摄断，经文要分为十段，在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十章，我们现在每一章是一个单元，印成这个小册子啊。那么十注就是从这个这一本起，往下还有九本啊。那么这都是十注，这个十注菩萨。他然下著有故得攀文，从以之时仅略许一二。这是讲分科攀窍，对我们来讲并不很重要。如果学讲经的呢，那有参考的必要啊。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啊，就是这个文呢，这个经文段落怎么个分法啊？这个地方讲的是大段落，不是小段落。我们前面呢有一张表，这个表的时候就是里面的段落啊，段落的分法分得很详细啊，这叫科判。古人对这部经呢，个人有个人的看法，个人有个人的分法啊。像这个变功分三，把全经呢分成三段啊。第一段呢是闻名求见，这属于加行位。第二段呢受其所说是正正位。后面第三段呢是两推圣境，是后德位啊。这个是亲辩大师他的分法。那么也有古德了，把它分成五分的啊，分成五段的啊。五段的分法呢，就第一个是举法劝修，第二个是依教去儒，第三个是见义勤进，第四个是正视法界，第五个是两推圣境。 然上二叶前面的两种分法，病约未说，都是约他所证的菩萨位次，像初住、二住、三住，都从这个地方来说，就于意义深善，这个方法意思上来讲呢，是很好，分的是不错，可是从经文上讲啊，就不方便了。因为释迦牟尼佛当年讲经啊，并没有叫人分段，是分段是后人做的事情。佛当时讲的时候，没有用这个方式啊。所以这个文呢，你比如说我们讲吉祥云比丘尼的，而介绍详细介绍吉祥云，在前面一段啊，在这个文殊实性章里面，牵涉到前面去了。那我们单独讲这一章，的确是不方便。你牵涉到前面去了，这个就是明显的与文不变的。所以一后有名义呀，说于虽说于后啊，前会有说故。正如同这边讲吉祥云，吉祥云这个前面介绍。在文殊菩萨那也会介绍的，不是从这个地方介绍的。经义义功及五台论约会可知，分为六分。那么这是清凉大师。清凉大师把这个经文分成六段，往后53参，每一三参大段都是这个六段。这个六段虽然是他分的，但是前人也有这个意思，所以他并不居功，他把这个古德这个意思在此地都提出来了，所以他分为六段。二明小义，这个科明跟前面呢稍微有一点不同。一义教去求，依照前面一位善知识指教指导你到哪里去参访某一个人那么这个文呢就属于第一段，依照前面这个善知识我们在这里看呢，前面这个善知识文殊菩萨。文殊菩萨叫他去参访吉祥云比丘，依教去求。第二段呢，渐进自问，见到善友了，当然要致敬，这个礼节不能废的，而且一定向他请教，这是一段。第三段呢，称赞受法，这个善知识看到他来参学一定对他赞叹，然后教他把自己所学的法门传授给他。那么这样的经文呢是第三段。第四段呢，千机推升，佛的法门无量无边的你看每一位善知识自己都很谦虚，在无量法门里面，我只会这一个法门不如其他那些善知识，他们会的多，那比我都高明啊！自己谦虚，赞叹别人推是推崇别人比我殊胜别人都胜过我。没有一个说自己很了不起，别人都不如我的，没有。这53参一个也找不着人人都谦虚这些地方我们都要留意，都要细心的去体会去学习。如果遇到这个善知识 自认为很了不起，别的人都不如我，我是真善知识，他决定是假的，决定不是真的。那为什么呢？与法不相应。啊，那么第五段呢？知识后有。啊，一定是帮他介绍一位另外一个善知识，你到那边去参学，啊，介绍到那边去。末后一段呢？念得离尘。啊，这个经文虽然很少，意思非常非常的深广。念得是感激。感激善知识的教诲，成就自己的定慧，啊，这个是念德。啊，礼辞是什么意思呢？并不是说，哎，我在你这里告假，我到那里去参访了，你要这么看法的时候，那你就呆了。啊，你学佛就学呆了，你没学到东西了。礼辞真正的意思，礼是恭敬礼拜，辞是什么呢？我不学这个法门。哎，这个法门我知道了，我懂得了，哎，我还是老实念佛。善财童子呢，自始至终就是老实念佛，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可是他什么法门都懂，什么都接触，什么都参访，样样都懂，如如不动，从来没有改变念头，我要学这个，要学那个，没有。念得离尘里头有这个味道在啊，这个意思在啊。啊，你要不参访，你懂的东西少啊，你的智慧不圆满，你的定功显不出来啊。啊，你接触之后了才知道如如不动，寥寥分离，啊，才显示你自己真实的定慧，啊，自己还是老老实实念佛，啊，一直到普贤菩萨最后一位善知识十大愿望到归极乐，啊，所以善财童子一生圆满成佛，怎么成佛的？念阿弥陀佛成佛的。那这五十三参什么意思呢？五十三参告诉你啊，在没有往生之前，你的日常生活啊，所以我们总标题“现代生活艺术”。啊，你还没往生，你还在这个世间，你还有这个肉身，你还要穿衣吃饭，你还要一切应酬。你每一天六根接触六尘经的时候，那就是五十三参。啊，虽接触世间法、处世间法，样样可以接触，但是接触心有主宰，心里头如如不动，外面境界寥寥分明，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这就叫做善财童子。啊，你明白这个道理了，你才真正的华严三昧呀！啊，不是叫你今天看到这个，听这个法师，明天听那个禅师，后天听个上师，你到处就乱学，那你就不是善财童子。啊，所以这个经很有味道啊，教我们怎么过日子，教我们怎么做人。啊，怎样在这个世出世间复杂的社会当中啊，成就自己的定慧？啊，真实的大圆满呐！这个下面是二注文多句，这个注文就是五十三参这五十三章，啊，大多数啊都居足这个六空。啊，就是这个六段，说故总括之，在此地特别提出了介绍。小有增减呢，质问当变。啊，有的时候也会有多一条啊，多一段，也可能会有少一段，但是这个情形很少。啊，大多数啊，这个
经文呢，都居住这个六大段啊。那么特别有特殊例子的，到这个时候啊再说啊。说更有多分，但六种别异又多不拘，故不显之啊。这个还有其他的法师啊分这个段落了，也有分的很多的啊，但是实在讲的时候并没有必要啊。这个六段呢就非常清楚非常明了了啊。那么这清凉大师在这个讲经之前做了一个介绍啊，我们晓得每一段就是善财每一次参访它都有这个五个段落啊，可见它是很有层次很有秩序，真的是有条不紊啊，符合戒律的精神啊。戒律就是规矩啊，它有规矩有秩序。在前面文殊菩萨将吉祥云比丘介绍给善财童子之后，嘱咐他了去参访。清凉大师在幕后啊，为我们提出一个质疑。这一段话也非常重要。他假设一个问答：文殊菩萨，菩萨当中智慧第一了啊，何况文殊是七佛之师，七尊佛的老师啊，学生当中有七个都成佛了，他的智慧还有什么问题呢？啊，他为什么不教善财童子，要教善财童子参访呢？那到处去参访受这些辛苦干什么呢？自己教就好了吧。那善财是确实有能力有这个天赋可以接受的，为什么文殊菩萨不教他，叫他去参访？你们诸位有没有这个疑问？啊，你看这十住世间教学都讲的，我们初学要学一家之言啊，一门深入啊。善财在文殊会下就是一家之言，就是受一个老师的教诲。的根本之啊，如果是说他要自己成佛做主，那真的就够了。但是如果要度化一切众生，这经上讲的入住之后啊，那个活动的空间呢，是净虚空变化界，不是一个地方啊。因此，广学多闻呢，就有必要啊。 叫你到处去参观去。那么这个疑问，清凉啊，为我们解答。解答当中有十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总相而明，为后学做一个榜样。啊，确实文殊菩萨是有能力教导。啊，为什么叫做参学呢？给后学做一个样子，做一个示范。啊，表演出这个学生求学不懈怠，勇猛精进，无有疲厌。啊，表演这一招啊，给后人看。啊，所以叫寻思访道啊。那么对于做老师的人来讲呢，老师对于真正学生来求学，决定不领罚。自己知道多少，真是毫盘托出。啊，所以给做学生的人做个示范，给那些甚至是当老师的人也做一个示范。啊，这是第一个意思，教他参学，用意在此地。那么第二个意思是行。行云的书生啊，啊，行是修行，真正善知识，他们的修学是真实的反省，也就是说，他是真清净。世尊当年在世，僧团里面有六群比丘，就是顽皮捣蛋，不听话的。啊，佛教他东谈偏西，啊，教他做善，他偏成做恶。啊，一天到晚是唱反调的，啊，好像在僧团里造反一样。啊，其实那些人呢？都是佛菩萨实现的，他们是真正清净。就是连一些在家居士的还是表演的，哪里是真的啊？我们凡夫不知道啊。譬如《观无量寿经》，大家念过。啊，阿舍世王杀他的父亲，害他的母亲，都是佛菩萨唱戏演给我们看的，表演的。做了这些卧事，无逆食物的作经。啊，后来遇到齐婆，啊，齐婆是他得力的一个助手大臣啊，啊，齐婆来劝他。他自古以来听说就有这个过往啊，为了夺王位呀，杀父亲的有，没听说害母亲的。他说你害母亲的话，你这是大逆不道啊，我们不跟你也走了。啊，于是乎阿舍世王听从他的劝告。以后齐婆带他去见释迦牟尼佛，他忏悔改过，后来学佛了，都是演戏呀。每一个人都是真实反省啊。啊，这是我们要体会到的。啊，不是真正的恶人。诸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我们肉眼凡夫怎么知道呢？他也不会告诉你我是什么菩萨应化来的，不可能告诉你的。告诉你的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 真的时候绝对不告诉人的。啊，从前也有了，身份一暴暴露，他就走了，他不会再住在这个世界了。啊，身份露出来还不走，赖着还不走，那绝对是假的，没这个道理。啊，进藏度化妙严，这是《法华经》上的一段故事。啊，《妙庄严王本寺品》里面一段故事，也是佛菩萨实现的。啊，不要以为啊，他们坐坐那个卧室，它是假的，是给我们表演给我们看的。你看人家做卧，后来能回头。啊，能向善，啊，这个教化用意非常非常之深，啊，教我们什么呢？我们是凡夫，不是佛菩萨的，啊，佛菩萨这样实现，哎，我们做卧，做卧还有救啊！你看他做卧，他最后学佛还有救吗？那我也有救啊！给那些做卧的人啊。指出一条光明的道路啊，坐卧不怕，只要你能回头啊，回头是岸啊。特别是净宗法门，你一生坐卧，到最后临终遇到善友劝导你，十念念佛都决定往生，你还有什么话说？那从前我们初学佛的时候，这有人聊天谈到的时候，佛这个智慧圆满，神通广大，我们提假设个问题，如果这个人无卧不坐啊，马上就要堕阿鼻地狱了，佛有没有能力叫他立刻成佛？那是佛要没有这个能力的话，佛的万德万能是假的，是称赞的，不是真的。现在我们晓得是真的，佛真有这个能力，问题就是对方接受不接受啊？对方不接受，佛有能力也没有办法了。那问题是你要肯接受啊！啊，现在我们读《无量寿经》了解了啊，一生作恶多端，临终善有劝导，立刻能接受，一句佛号就能完成。才知道佛的智慧德能呢，真的是圆满啊！所以这也是警告我们，对于世间作恶的人，不要轻慢他，不要小看他。也许他临终的时候遇到善友，他一下就到西方做佛去了，我们还继续搞六道轮回，这比他差远了。所以经典里面佛菩萨这一招的表演啊，是给一些作恶的人看的啊，不是教你作恶啊，临终你才回头，那你就来不及了啊，那你是完全侥幸啊，那就错了了啊，你要体会到他这个意思。第三个呢，破执着啊，对于这个老师啊，不要过分的执着啊，不要过分的依赖，只是依赖一个老师，过分的依赖他，你已经有分别有执着了，那就有错了啊。所以叫他说，自己要谦虚，要虚心，到处去求求啊，人人都是善友啊，人人都能成就你的定慧啊，破分别执着啊，哎，将你对老师那份恭敬心呢，普遍对待一切人啊，所以这个用意啊非常好。第四个呢，破除啊傲慢啊，让你在一切大众当中，一切大众里头有男女老少。有贤愚不等 啊，有很有智慧的，也有很愚痴的。哎，你别看他很愚痴，他很愚痴的人，他也有长处，也有你比不上他的。啊，就是破除你的傲慢成见，啊，以清净心、平等心，不耻下问。啊，这样才能做到普贤菩萨的礼敬诸佛，啊，才真正充实自己，啊。第五个意思是破执着偏空，因为有些人。啊，这个有业等根性的人，他入了这个空界之后啊，他就觉得没有好求的了吗？不需要求了吗？菩萨在此的实心，无求当中啊，我还要来求啊，这个意思是，因为你执着空偏在一边。这个有也变在一边啊，无所求当中，我还是来断恶修善，还是来求法精进。